您正在收听的是和盛财税观点，让您财税知识多一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lement。 今年跟境外公司有关的重头戏恐怕就是 CFC 第一次申报了，但据我所知呢，虽然已经接近五月申报时间，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听众对此是一知半解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有20多年境外公司经验的曾副总来为我们解析。欢迎曾副总 Terence。
谢谢 Clement，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相会，我是 Terence。 是的，Clement 的感觉其实跟事实蛮接近的哦，因为很多人还是不清楚到底谁要报谁不用报，那什么要报什么不用报，要报多少，要缴多少，其实蛮复杂哦。那更有客户直接说，哎呀，那法条硬邦邦的，太难懂了哦，所以很怕没报好还要被罚钱啊，反正就是烦哦。所以其实那我今天就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吧。
是，谢谢 Terence。 那我们要不要从什么是 CFC 开始跟大家做解释呢？
好啊好啊好，那这样来说好了，基本上呢 CFC 就是某个位于低税率地区，被台湾的税务居民高度控制，而且年度盈余超过700万台币的外国公司。所谓低税率指的是低于我国营所税率 20% 的70%，也就是 14%。 而高度控制指的就是有重大影响力或者是持股超过一半，也就是 50% 以上。这样说够简单吧？
Terence 的解释非常的清楚哦。那目前看来啊，一二三是有三项条件嘛，低税率地区、高度控制跟盈余超过700万，那我们是不是只要符合这三项就是 CFC 了呢？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哦，当然里面还有一些细节啦，包括低税率地区是哪些地区，还有它控制到底定义是怎么样，那还有盈余的计算等等，都有一些细节啦。不过除非你股东人数比较多，而且互为亲属关系，不然我觉得只要先理解这三项就够了。
了解。好，那我们符合这三项之后应该要做哪一些事情呢？
接下来就是要来计算来自于 CFC 的股利所得有多少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以前如果境外公司不分配股利，股东就不需要申报股利的海外所得，可是从今年开始这部分要算进来。好，我举个例啊，有一个人他有各式各样的海外所得，包括佣金啊、薪资、服务费、权利金等等。那今年呢，可能他要再加上他来自于 CFC 没有分配的股利。那当然股利很简单，就是年度的盈余乘上你的持股比例。但在以前你只要把你汇进来的部分算进去，但今年连没汇进来的都要算进来
哦。所以就是说直接加税的意思咯。
从税金增加的结果来看确实是这样啦，不过它算是一种美其名提早缴纳，因为毕竟啦，正常来看股利迟早是你的嘛，所以早缴晚缴都是缴咯。
没错，可是听起来呢还是有哪一些地方觉得不太对的。因为我看国内的上市公司在分配股利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把所有的财报盈余都分配完，不是吗？
是啊，因为呢实务上公司盈余是要拿现金来分配。
没错，
而盈余的构成却不一定是现金哦。我如果已经有了收入，但可能是放账，也就是它是应收账款，那我没有现金我却有收入，所以造成了盈余会没有现金的这个状况，再者呢公司有时候也会需要营运资金，所以直接把盈余拿来课股东的税其实是比较粗暴的。
真的，股东明明没有拿到钱却还要先缴税，这听起来真的是不太公平，
这就是被最多人诟病的一点啊，所以我常常这样比喻啊，还没拿到美金你就要先拿台币去缴税。
对啊，那如果刚好我的台币不够怎么办呢？
这我确实是碰过，是这样啦，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被认定为 CFC 的公司，通常呢它的股权比较集中，再来管理权也集中，所以呢要分配盈余可能就其中一个人说了就算，老板说了就算，它 它还是比较有弹性的、哦、那既然台币不够，那就一个人决定把美金汇回来咯，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对不对、哦、所以其实在政府的角度来看，其实不存在台币不够的情形啦。
是，这样解释是合理啦，但是还没有拿到钱就要先课税，总是觉得怪怪的，难道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会衍生吗？
真的、哦、做久就有 sense， 就是像你这样子、哦、确实有。那大家最不痛快的地方其实就是呢，有一个状况是，如果啊你是那个股东、哦、你当年没有拿到股利，隔年呢公司赔的钱把你还没拿到股利都赔掉了，那你这个税是不是就白缴了？
哇，这听起来好糟糕耶，而且我之前也没想过是不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啊。
那当然谁有办法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呢，对不对？而且啊，虽然政府有明白的说没关系，你赔钱我让你分十年来去扣抵，但你想想那也得后面有赚钱才可以啊，啊不然这个钱等于是直接借给政府用。
对啊，那像这样子的小细节法条有没有可能会做改善呢？
我觉得有机会啦，但可能不太高，因为 CFC 其实比较像课税主体的延伸，在某些程度上其实政府算是利用法规呢来去弱化境外公司它的独立性。
好吧，至少是有机会啦，那我们就还是可以期待的。对了，刚刚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 Terence 的，就是 CFC 里面是每一个股东我们都需要申报吗？
其实只有超过 10% 以上的股东、哦、持股 10% 以上的股东，还有海外所得超过100万以上的人才要申报，但总归我们还有扣除额嘛、哦、所以我才会说不一定要缴税。
是，那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呢，我想要做一个延伸，就是第一，如果我把股权分散登记给非常多的人，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规避掉持股 10% 以上这个问题？
这很直观，对不对？不过实务上没有人这么做，因为呢，第一个是说你把股权这么重要的资产去登记给别人，其实风险非常高、哦、如果有了意外，你的股权可能就直接被继承走了。再来呢，你要同时找到这么多可靠的人，技术上非常的困难、哦、我想这也是政府规定 10% 持股这么低的一个原因了。
是，平均分散至少需要11个股东以上才可能是会低于 10% 的持股嘛，那要同时找到这么多人听起来好像也是不太明智的选择啊。
对，所以没有人这么做啊。
那第二个问题要问的是，所谓盈余这个定义是我们自己算出来就可以吗？还是需要会计师认证呢？
好，盈余呢必须是财务报表里的数字哦，而财务报表必须经过当地或是台湾的会计师签证，当地就是注册地的意思哦。那或者是经过国税局同意的报表才能拿来做使用哦。但不管是会计师签证啊，或是国税局同意哦，前提是你必须先有完整的账册。所以这边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想应该是公司要开始记账了吧。
对，你也知道很多人公司是没有在记账的、哦、那不过这个只对了一半，另外一半的问题跟前面说的有关、哦、那就是境外公司盈余700万才算是 CFC， 对不对？可是呢，这700万的盈余也必须从有会计师签证的报告而来，换句话说，其实每一家境外公司都必须要记账，再请会计师签证财务报告，才能确定盈余有没有超过700万。
哇，如果之前几集的 podcast 大家也有在收听的话，就知道会计师签证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所以在境外公司这里可能也会多出一些不少的成本。
对对，也有人跟我反映说，哎，啊，如果啊我自己记账已经发现盈余不到700万，却要请会计师签证，那不就多此一举，又劳民伤财，对不对？所以我的回答通常是说，如果你真的不希望这么高的成本，那你可以先选择不用签证，不过呢，你账还是得要做啦。
哇， Terence 这么说会不会有点跟国税局作对的感觉啊？
我刚刚有讲啦，这是唯一有机会省钱的方法啦。我解释一下，一方面呢，如果你有账册，某个程度上你应该有机会说服国税局、哦、 那再来呢，你如果有的账册会计师要签证其实会快很多、哦、如果真的碰到了，你再跟国税局争取一点签证的时间、哦、我想他应该不会拒绝了。
有道理，这样子听起来就合理了很多。
是，
不然其实台湾公司也不是每一家都需要让会计师签证财报的，那境外公司却需要的话，真的是有点不太公平的味道。
但那也没办法、哦、因为规定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只好就像你前面提到，我们是不是就只能期待法规有机会来做修改。那我想讲的也差不多了，我想最后补充一下，就是说去年政府其实有对法规做了一些优化、哦、主要是在除错、哦、把一些重复计算呢，还有不合理归属为收入的情况把它减除掉、哦、那大家可以再注意一下、哦、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说最低税负的扣除额从今年开始从原本的670万提高到了750万咯。
哇，这个增加幅度是真的不少耶，大家申报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哦、今天呢非常感谢曾副总 Terence 来跟我们分享了不同层面的 CFC， 希望下次呢还有机会再邀曾副总来线上跟我们一起做讨论。
谢谢，我很荣幸来这边录音，好，感谢大家的聆听，祝大家平安健康。
别忘了马上订阅频道就能够准时收听和盛财税观点，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及建议。更多财税相关资讯欢迎浏览资讯栏或订阅和盛电子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拜拜。